祷告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，好，看着大屏幕大声朗诵一对齐。是我的灵祷告，讲的就是用方言祷告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用方言祷告是用灵祷告。感谢神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功效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理性、悟性、头脑不工作了。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因为你是用你的灵祷告，也就意味着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是直接超越理性的，是直接超越理性的，不是大脑想象的，而是超越人类的理性，超越人的智慧，超越人的头脑。圣灵会赐下新方言给你。我们上节课讲过了，说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能说许多种新方言，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告诉我们的。对，说新方言也是神给我们信徒的一个权柄、一个恩赐、一个特权，而且是说许多种新方言，这是原文。阿们。对，感谢神赐给我们方言祷告的恩赐。因为作为一个人而来讲，人是有局限性的，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人的理性有限，人的聪明有限，你的口才也有限。你的口才再好，你天天祷告半个小时，连续一年，不用连续一年，连续一个月，你就没有词了。每天有的人就是主要我感谢你你真好，你为我舍己，你为我流血。你如果天天都这样说这些话，慢慢的你就觉得祷告是枯燥，是没有味道。因为人是有限的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是有限的，你需要一个无限的恩赐，一个超越理性的恩赐，超越有限的恩赐来认识神。因为神是无限的。阿们。所以感谢神赐给我们方言祷告，因为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祷告，我们的灵祷告就超越了肉体的局限性。所以我们方言祷告，虽然我们悟性没有功效，但是我们的灵祷告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所以你的悟性没有功效，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，但是圣灵带领你脚步，你的灵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悦纳我们的祷告，那么我们就从有限进入无限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的神是无限的，圣灵也是无限的。所以圣灵赐给你方言的恩赐，也使你能够从有限突破进入到一个无限的领域。阿们。因为我们人的头脑太小了，而圣灵太大，神太大。跟你旁边人说，你的头脑太小，你的神太大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？神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。所以你看到圣灵的恩赐是非常强大的，是我们从有限突破进入到无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善用这样的恩赐。还好我们的教会对圣灵是敞开的，有不少家人已经领受了圣灵的方言的恩赐，我就不具体的讲怎样来领受，我们要讲如何来更好的操练这样的一个恩赐，可以帮你明白神为什么给你这个恩赐，你需要知道他属灵的本质。所以还没有的家人呢，你就需要认识到你要渴慕方言祷告这个恩赐，否则你的祷告生活势力会进入一个瓶颈，这个瓶颈任何方法都无法打破，必须借着方言祷告才能突破。因为这个瓶颈就叫做理性的瓶颈，势力你会进入这个瓶颈你的祷告生活无法突破。所以你需要求主赐给你方言祷告的恩赐，帮助你突破这样一个有限的瓶颈，使你的祷告生活进入一个无限宽广的领域。 哎，当你领受方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海阔天空的感觉。我的祷告生活进入到一个无限宽广的未知的领域，我能够用一种新的我不懂的言语向神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我们的方言祷告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无限宽广的祷告领域，因为借着方言祷告来超越了我们人的理性。因为方言祷告不是用你的头脑祷告，圣经说是用你的灵祷告，悟性没有功效，意思是不是通过你的头脑来祷告，是通过你的灵来祷告。阿们。而灵是无限的，耶稣说收到了拜神不是在这山上，也不是在那山上，是用人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心灵和诚实是在讲什么？是在讲人的心灵，因为其实确切的讲是在讲人的灵，因为人的灵是无限的，你只有用无限的灵去触摸无限的神才能摸得到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要用灵来接触神。说到这里，我需要讲一下，人受造是灵魂体三部分。严格来说，人是一个灵，在创世纪上说神向人吹一口气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，但是在原文是说，原文就括号里面，括号里面说的是叫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灵。所以把那边人说，你是一个活着的灵。
你是一个活着的灵。
新约耶稣也说了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是不是？
是。
叫你活着的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受造这个肉体是用来接触物质界的，这个物质界早晚都会被神的火烧尽。整个世界有一天，在彼得前书说到，他世界的结局最后是如火如蜡消化，被天火焚烧就没有了。所以啊，你的这个肉体受造是接触物质界，物质界会毁灭，所以你的肉体也会毁灭。那肉体的毁灭的时间就比较短了，一百年都不错的，因为现在人也就是啊70岁80岁这样子，这你的肉体到时间了就会死掉。然后你还有一个魂，魂是你的思想、情感、意识。确切的讲，魂就是你的思想、情感、意识、记忆力啊，你的意志等等，都属于你魂的部分，你的思想、情感。但真实存在的你是一个活着的灵。那么怎么讲呢？确切的讲就是说，对你旁边说，你是一个灵，
你是一个灵，
你拥有一个魂，
拥有一个魂，
住在一个身体里。
阿门。
你的身体在圣经中被称为帐篷。保罗说，我这肉体的帐篷渐渐衰残。帐篷，说帐篷就是房子的意思。邪灵也把人的身体当作房子，圣灵也把人的身体当作房子，但圣灵不会住在没有信耶稣的人的里面，圣灵会住在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归信耶稣的人的里面，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。哈利路亚。但确切的讲，圣灵它是住在人的最深处，就是你的灵里面。阿门。所以圣灵呢，它做工也是在你的灵里面，圣灵启示也是启示在你的灵里面。所以我确切的讲，就是人是一个灵，拥有一个魂，住在一个肉体里。所以真实的你不是我现在看见你啊，你的眼睛这么大，他的眼睛那么小啊，他的鼻子高，你的鼻子矮，这是假象。真实的你我看不到，是灵，是并非这个样子啊。真实的你是一个灵，只不过你有这样一个肉体的帐篷，每个人的肉体的帐篷是不一样的，但你的灵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拥有一个魂，那你是一个灵。阿们。所以圣灵做工在人的灵里面，然后人的灵再透过他的魂和肉体表达出来。你的魂和肉体是为了表达你的灵的，因为你在这个物质界生存，你需要有一个能接触物质界的东西，那就是你的肉体，也包括了你的魂。所以魔鬼他是一个灵， 他渴望得到一个人的身体作为他接触物质界的渠道，否则他是一个灵，你又看不到他，他怎么表达自己呢？他要借着人，所以他要附在一些没有附在一些人的里面来彰显他。你看到被邪灵搅扰的人，他的言行举止是古怪的，因为邪灵是古怪的，那你可以看到他表现出来也是古怪的，因为他表现出来的已经不是他自己了，是邪灵已经在搅扰他，借着他表现出来。那你看到有的人他会表现出来异常的愤怒，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，表现出来异常的贪婪，异常的情绪失控，异常的古怪的举止，往往是邪灵在透过他表达自己，表达邪灵他自己，不是在表达他，他的人格已经被可以说被邪灵压制的表达不出来了，所以出现了人格分裂、精神分裂等等，他们也可以医学上有各样的名词表达，但是其实是邪灵在背后彰显。所以我们需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来赶走邪灵的权势。阿们。那你要认识到人受造是如此。说到这里也提醒我们，在我们走在这条信仰的路上，天路历程上，我们势必会透过我们的灵来接触到圣灵，接触到神，那么我们就会领受启示。神的灵他会透过人的灵给你启示啊，但是这个启示原本是好的，但这个启示透过你这个人这个器皿出来的时候，它就要经过魂和肉体。那么如果你的魂和肉体没有被对付过，没有被十字架破碎过，那么这个启示出来就一定是掺杂的。所以你可以从神领受启示，但为什么有的人表达出来你觉得好像不对，有的人表达出来你觉得是掺杂的，你的里面会有感受，并非他领受的启示的源头是有问题的，甚至你可以说他领受的启示本身是对的，但透过这个器皿流淌出来就有问题了，就被沾染、被玷污了、打了折扣，是因为这个人的魂没有被破碎。这个魂的破碎必须是要经过十字架的雕刻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，当一个基督徒重生的时候，我现在讲一些属灵的本质，帮助你明白。有的人信了一辈子了都不知道这个属灵的本质。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，他的灵重生了，他的肉体没有重生，该长啥样还是啥样，身高体重一点变化没有，因为重生的是他的灵，但是他的肉体和魂都没有被重生。那神怎样来救赎我们呢？所以灵的重生是借着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，因信称义，圣灵重生我们的灵。但魂的救赎就需要你接受十字架的雕刻，需要接受十字架的破碎，需要接受神借着人事物环境来雕刻你，来压榨你。所以神会兴起一些，允许一些苦难临到你，透过你婚姻、家庭、工作各方面的破碎，好让你刚硬的性格或者是有瑕疵的性格被破碎。其实这叫做魂的破碎。当你魂的破碎以后，你会慢慢的更像耶稣，拥有耶稣的温柔、忍耐、爱心、怜悯、谦卑。不然你是骄傲的，没有被破碎的人是骄傲的，神最不喜悦骄傲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是不舒服的，因为十字架是让人被撕裂，十字架是痛苦的。但是耶稣说，人若不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有没有？十字架是天天的，你逃不了的，会有环境临到你。只要你是神的儿女，你会经历许多的苦难，这苦难也是你的十字架，是不是要破碎你的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需要接受十字架的雕刻，使你的魂达到成圣。对你旁边人说，这叫魂的成圣。啊，其实原则来讲，基督徒的天路历程，也就是三步路。第一步路重生，叫做灵的重生；第二步路叫做魂的成圣。很多人说成圣成圣，你刚才讲啥？讲魂的成圣。哎，旁边人说那是魂的成圣。第三步路就是肉体的救赎， 肉体的得赎呢，那会发生在什么时间呢？倘若你能活在耶稣被提的时刻，那那一天你就能肉体得赎，成为一个新造的、永垂不朽的、金刚不坏的、什么都伤害不了你的，像耶稣那样的身体。阿门。如果你活到那个时间，那没有关系，你会在末日复活，啊，你的肉体也会变成像耶稣那样的身体。阿门。哎，那就不用你操心了，那是神的事。但你要操心的是啥？魂的成圣是你要操心的，魂的成圣是我们需要注意的，因为这需要你配合神，不要逃避神给你的十字架。哎，神兴起的环境有的时候看似苦难，是为了让你的魂成圣，你不要逃避它。你要逃避了，神会给你兴起新的苦难、新的十字架，你逃不了。所以你看到有的人离了婚，又找了一个，又离婚，又再嫁，又娶，又嫁，又娶，最后他发现还不如第一个。基本上二婚的人的婚姻90%都是失败的，都会再离婚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也是如此。现在基督徒的离婚率很高的，为什么？他不肯学习神给他的十字架，想要逃避。你到哪里逃避神的面？这个功课没有学成，不会过下一关的。你会在别处还会遇见同样的问题，最后你会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人，是在我们个人没有学习魂的破碎，没有学习魂的成圣。当你学习的时候，神会使你胜过环境。阿门。所以魂的成圣是我们需要经历的。借着神量给我们的人事物环境，我们伏在神的爱旗下，我们接受十字架的雕刻和破碎，我们渐渐地达到像耶稣那样的身量。阿们。我们开始有了主的忍耐、温柔、怜悯。被破碎的人他是温柔的，被破碎的人他是敏感的，他知道别人的伤害、别人的痛苦，因为他自己被经历过痛苦，所以他的生命的品质就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，就不是肤浅的。阿们。所以魂的破碎是我们需要的，就是神借着魂的破碎使你的魂承受成圣，成圣了以后你才能领受真正的从神来的启示，你的生命成长就开始飞速的成长，你不会有掺杂的。否则的话，你看到很多的人他所表达的是掺杂的，因为这个器皿没有被破碎，他不可能不掺杂。因此我们要谨慎，在末世有许多假教师、假先知出来了，他们所传讲的道理，总而言之是与十字架为敌的。他们所讲的道理是一些糖衣炮弹，让你的魂得到骄养，并非让你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并非破碎你的魂的。比如说恩典福音，比如说成功神学，他们已经违背了神十字架的旨意，所以这些都是异端，都是害你的，因为他骄养你的魂，而不是破碎你的魂。倘若你听了这些教导，你就不肯走十字架的路了，那么你的魂就会越来越强大，那就违反了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让你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天天背起十字架，否认自己，英文叫 deny yourself， 否认自己的路。所以你旁边的人说你走的路是否认自己的路，不是骄养自己的路，是致死老我的路。阿们。哎，十字架会让你选择你不喜悦的，选择你不愿意的。耶稣也曾经在地上为人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行，不要让这杯，可以把这杯挪去。”但后来他说：“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行。”这就是十字架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着你的意思行。因为神的十字架是不舒服的，没有一个十字架是舒服的。每个人的十字架还不一样，我的十字架放在你身上，你就压垮了，你甚至你都不信了。每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，但神可人的十字架是非常大的，是更加的痛苦。所以十字架都会雕刻你，但是当你愿意选择降服的时候，神就会借着十字架使你成圣，那么你就能被神使用，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。阿利路亚。哎，我们一定要谨慎，如果谁教导你、教养你的魂，那你就知道这是异端，这不是从神来的。耶稣说的话永远都是安定在天，你必须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阿门。所以 其实路主也说，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其实路三章十节说，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这试炼。哎，这是好消息，如果你遵守了主施加的道，施加的道还是忍耐的道。阿们。对你旁边人说，你走的道是忍耐的道。
你走的道是忍耐的道，
不是舒服，是忍耐的。哎，你需要忍耐，别人伤害你，你需要饶恕他，还得为他祷告祝福他，那是撕裂心肠的。你还不能记恨他，不能仇恨他，你还得用善胜恶，用爱胜过恨，这就需要撕裂心肠，那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就是把你挂在上面撕裂你。十字架不是一张床让你躺在上面睡觉，是把你撕裂的，心灵是很痛苦的。但是经历了这样的撕裂，你的心会开始有神的爱，啊，你的格局就大。当你拥有爱的时候，谁都伤害不了你。你被受伤害是因为你心里已经有黑暗了，你心里有恨、有苦毒、有黑暗，所以你很容易受伤害。当你心里充满了爱，谁能伤害你？是不是？当你心里有爱，谁能伤害你？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十字架的雕刻啊，让我们的魂成圣。魂成圣，一方面是靠着祷告，借着圣灵的归正、圣灵的引导、圣灵的管制；另一方面也得你自己得付上代价，努力的去配合神的工作，否则就无法达到。所以魂的成圣是一辈子啊，灵的重生是刹那间，但魂的成圣是一辈子，这是我们一辈子要走的路。阿们。特别我们在信耶稣这条路上，我们一定要走这条启示的道路。那么启示的道路特别的要求你的魂必须要被破碎，否则你会领受假的启示，你会领受，即便是领受真的启示，透过你这个器皿表达出来也变成假的了，因为你太掺杂了。比如说就好比是我们挖井，你知道井挖的是很深的，挖的很深的时候，有井水上来的时候，刚上来的井水变得是污浊不堪，有很多的泥浆，但井水在深处的时候它是干净的，当它喷涌上来的时候，它要经过沙土层、经过岩石层、经过这些矿物层的时候，它出来的就很脏，变得像泥糊糊一样，直到它不断的涌出、不断的涌出、冲洗、不断的冲洗、净化，最后出来的就是清水了，这是一个过程。阿们。你看到这有什么启示？这岂不像你的魂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？你领受了神的启示，但透过你这个魂表达出来，你需要经历很多的破碎啊，经历圣灵不断的浇灌洁净，施加了不断雕刻，使你的沙土层、岩石层渐渐的被净化，脏东西都冲走了，慢慢的再透过你表达出来才是纯净的启示。阿们。哎，这也是为什么你说有的人，哎呀，我很难分辨他到底是真先知假先知。其实严格来讲，他不是假先知，他领受的启示是对的，但是他这个器皿太掺杂了，他这个器皿实在没有被破碎，所以透过他这个器皿表达出来就变味儿，就变成了半真半假，并非神的启示不对，是这个器皿有问题。所以我们需要破碎的器皿来承接神的启示，这样能表达出来的启示才是纯净的。阿们。所以你透过这一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魂的成圣重不重要？
重要。
我告诉你非常重要。所以整个新约、罗马书、四福音书，包括保罗书信，都在教导你魂的成圣，这个占了很大的篇章。魔鬼的篇章很少，因为魔鬼是一个失败的敌人，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胜过魔鬼是很简单的，可是魂的成圣是最难的，因为老我是最难处理的。一个人不愿意悔改，神拿他都没办法，你也拿他没办法，必须我们自己愿意来悔改，接受破碎。人定义做什么事，神都不管他，因为神不抹杀人的自由主张、自由选择， 所以哪个人他定义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也无法帮助他。他定义如此行，做父母的事知道，你在祷告他定义如此，你也没有办法知道他肯悔改。所以神的恩典永远给悔改的人，阿们。所以魂的成熟是极其的关键，当我们愿意接受时间的雕刻的时候，我们这条路就会走得稳，走得正，也许慢一点，但是他会走得很稳，这条路你不会出问题，阿们。有的人你看，我遇到过很多的代祷者是很不错的，潜质很好，神给他很多的恩赐，但是他很快就跌倒了，现在异端邪说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领受启示，但他这个魂没有破碎，他不肯走实践的道路，光想追求恩赐，追求这些外表的东西，不肯接受内里的实价的雕刻，他很快就会跌倒，被各样的异端邪说魔鬼掳走了，他这条路走不好的。只有那些爱慕真理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，这条路他永远都不会跌倒，他怎么走都会走到天堂，因为他走的路线是对的，其他的都是歪的。你这别看他走得快，最后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迷失了。你看看现在多少人迷失了，迷失在恩典福音成功神学，迷失在各样的不肯舍己跟随神的，总而言之教养魂的这些异端邪说，最后是害人害己，非常可怕，已经违反了耶稣所讲的道。耶稣说我的道是忍耐的道，我的道是悔改赦罪的道，我的道是十字架的道，凡与此相违背的，你就知道不是主耶稣所讲的，你就应该远离他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回到林前十四章十四节，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为什么没有果效呢？是因为你不是在用心思意念来祷告了，你的悟性没有果效，你并非是用理性来祷告。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思意念就会安定下来，也就是说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灵会活跃起来，因为你是用灵祷告。灵祷告的时候灵是活跃的，而魂就一定会安静。然后肉体灵魂它的关系是什么？当灵强盛的时候，当灵活跃的时候，肉体和魂都是安静的。当魂强盛的时候，当肉体活跃的时候，灵就变成安静的，他们是彼此相反的。但只要灵安静了，你就别想取得什么属灵的成就，你也别想得到什么属灵的祝福，因为你所得到的属灵的祝福是靠着灵来领受。所以我们势必要常常激发我们灵的状态，让我们的灵时常保持活跃，让肉体和魂安静下来。怎么办呢？所以你需要方言祷告。方言祷告有这样的一个益处，很多人没有发现，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魂会安静下来，你的灵就开始强盛，你的灵开始活跃起来。哈利路亚。而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应该让灵当家的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要做正常的基督徒，是让灵当家的，不是让魂当家的，更不是让肉体当家的。阿们。哎，正常的次序是这个魂降服于灵，管住肉体，这是天国的次序。我再说一遍，天国的次序是魂降服于灵，管理住肉体，魂降服于灵，管理住肉体，这是天国的次序，这是属天的次序。但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并非如此，教会里充斥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是魂当家的基督徒，是为自己的魂掌控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属灵生活就是过山车式的基督徒。什么是过山车？忽高忽低，忽上忽下，时而火热了，时而软弱了。刚强的时候经常来，一软弱几个月找不着了，甚至有的人软弱几年，这属于过山车式的基督徒，忽高忽低的，忽冷忽热。这样的基督徒就是让魂当家的，是危险的基督徒。 他们随时都会跌倒。肉体的基督徒那就更差劲了，他说要的就是肉体的肚腹，所以他的信仰就是吃饼得饱，这样的基督徒就更加的属于是一半脚在天堂，一半脚在地狱，随时被魔鬼覆灭啊，更危险啊，甚至他容易犯罪，因为他是情欲做主，肉体做主，他时常犯罪，这还不如属魂的基督徒。但属魂的基督徒也不正常，我们需要做属灵的基督徒。阿门。哎，你看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是病态的，需要得医治，从属魂属肉体转变成属灵的基督徒。阿门。有的家人说，哎呀，那这么说，我看到很多的信徒都是这样的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讲的太认真了，我们大家不都这样吗？你不能说病态的多，大家都得是病态，有正常的，你得效法正常的。阿门。毕竟得胜者是少数，耶稣写给教会七个书信的启示录，你看到最后神最后一句话是呼召得胜者，得胜者，得胜者，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得胜者，那些成为得胜者是愿意付上代价跟随主的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，这些才是得胜者。阿门。但得胜是给每个基督徒的护照，能不能成为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努力了，所以天国是努力的，努力人就得到了。阿门。我们需要努力，起码你要往得胜的道路上直奔，你再差劲你都守住你的救恩，你不会下地狱。你如果你的底线就是哎呀管他那么多，我只要得救就行，你很容易失去你的救恩，你的定位都太低了，你很容易达不到。所以我们要被马太说，你要回应得胜的呼召。
你要回应得胜的呼召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不要定位那么低。我听到有的基督徒说的话，就你说想笑也笑不出来，这都是魔鬼的谎言。啊，我是将来能上天堂扫个大街就行了，扫个厕所，这就是我的目标。这个定位就太低了，就很容易被魔鬼吞吃掉。你要知道神呼召你，不让你上大天堂扫大街，让你成为天堂，成为王子，来承受神的产业。阿门。天堂也没有大街让你扫，天堂的街都是金金铺的，没有灰的，那都是自己给懒人找借口。所以需要悔改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王的儿女，我们有王的护照，我们一定要回应得胜的护照，不能够啊消极怠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。所以我们要做让魂当家的基督徒，让灵当家的基督徒。阿门。这样的基督徒呢，就是稳行在高处的基督徒。圣经说稳行在高处，这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，不是忽高忽低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，是稳行在高处的。阿门。所以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。什么好处呢？你的一般我们方言祷告10分钟到15分钟，你就会发现你的魂开始安静下来了，没有那么多杂念。有的人一祷告就一大堆杂念，一会儿就想到了啊，今天芹菜多少钱，今天牛肉多少钱，我马上等会儿就去买那个超市的海鲜掉价了，我一定马上要去。他一祷告都是这些杂念，为什么？他的魂太活跃了，魂就是你的思想情感意志。怎么办呢？你需要训练，因为人如果不训练他就是散乱的，你得训练你的魂，借着方言祷告啊，当然你可以有别的方式，但我今天主讲方言祷告。所以方言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你就开始方言祷告，方言祷告15分钟，你的魂就会安静，没有杂念了，你就开始安静下来，灵就开始活跃，你会发现你开始里面火热起来，开始想祷告了。有人说我不想祷告，所以你才需要方言祷告，接着方言祷告你会想祷告，因为只要你方言祷告15分钟，你会发现你渴慕祷告了，你的灵开始活跃，灵只要一活跃，你这个人就像活过来了，就开始渴慕属天的事物。你不想祷告是因为你的灵属于死气沉沉的状态，所以你需要让它活过来。怎么办？你需要接着方言祷告，当然你也可以借着敬拜赞美啊， 读经啊等等。但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方言祷告。方言祷告有这样的一个，但我知道方言祷告有更有功效的啊，这个能力就是帮助你的魂快速的安静下来，使你的灵快速的活跃起来。所以我们就开始方言祷告啊，然后我们的灵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活跃起来了，然后你就开始渴慕了啊，我渴慕读经了，我渴慕唱歌了，我渴慕敬拜，我渴慕祷告，这样你的祷告生活是不一样的。阿门。所以方言祷告，跟你旁边说，方言祷告帮助你的灵进入正确的祷告状态。那什么是正确的祷告状态？什么是正确的祷告状态？你的灵是活跃的，你的灵是有能力的，这样的一种状态是活跃的状态啊，是正确的祷告状态。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经文，在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，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，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，大声朗诵一遍，起。我在提耶和华，也在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，必烧在我骨中，我就把那两个骨头自己。好，到这里，你看耶利米的状态是什么？他觉得心里面。我便心里觉得，其实是灵里觉得，他的灵的状态是常常有烧着的火必塞在他骨中，意思就是他灵里的状态一直是火热的，像火在其中点燃，他若不说就忍不住。所以耶利米所发的预言是有能力的，是带着能力的，能够实现。有的人发的预言是没有价值的，也没有功效的，因为他灵的状态也不对啊。有的人是被人逼着说的，有的假先知是被人逼成假先知，到哪里给我发个预言祷告一下，他没有预言被逼的，装模作样的发预言，你这是四旬死路，被逼出来的假先知，你不一没有的不说，谁还能杀你不行？还是你自己惧怕人，惧怕人你就不怕神，所以我们要怕的就是神，没有就不说。所以，而耶利米不是，耶利米是心里有火。他的灵的状态是奋激的，我告诉你，灵的状态只要达到奋激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，这是灵最强大的状态。所以耶利米经常保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，所以他说的预言列国都难以抵挡，谁都抵挡不了。哈利路亚。耶利米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先知，他所说的预言没有一句落空的，神让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全部实现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你看耶利米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，他的很多人看这个经文他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但我看了我就有启示，圣灵就启示我，是在告诉我们什么，一种非常强大的属灵的状态，特别是先知的状态，是耶利米这种状态，是灵里有火烧，必塞都必塞不住，没有人逼你，自己要不说出来就要爆炸。有的时候我们被圣灵恩膏充满的时候，如果不去祷告去祝福人，我就觉得好像要爆炸，要一定要流淌出去，所以它是一种灵的状态，你能感受到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状态。哈利路亚。所以那是我们所追求的。耶利米常常在这个状态里面，所以它里面有火，像必塞的火烧必塞在它的骨中，那你可以感受到骨头被火烧什么感受，所以它心里面有力量要释放出来，是灵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在讲正确的祷告状态，这属于一种极高的祷告状态，这还不是正确，这属于我们最追求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状态。哈利路亚。这种状态不是经常的，是偶尔达到的，有的家人你根本从来没有达到过，所以当然要去追求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状态。那我讲比较正常的状态，在旧约里面也经常出现，我们看诗篇五十七篇七到八节，旧约里面经常出现类似的经文，就是我的灵在我里面挑动激动我奋激，这都是一些正常的状态，是一种正常的祷告的状态，灵受的状态。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七篇 七到八节，预备起。
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尝试，我要歌颂，我要回答，你要兴起，君侧，你们要兴起，我自己要提高兴起。
阿们。
阿们。
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。这是在讲什么？讲你魂的状态是需要安静下来，稳定下来。然后下面就说我的灵感你要醒起，我的灵感你要醒起，中间有一个过渡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有的时候我们借着敬拜赞美也能使我们的魂安静下来，说我们的灵开始被醒起，我的灵就醒起，我的灵感你要醒起。它也有原因的，这些经文你需要神的启示。能看到他在讲什么吗？魂它包括的特别讲到人的心思意念情感意识，所以他说我的心需要坚定，需要稳定的状态，不要让你的心是七上八下，像一个猫在里面抓你，像里面揣个兔子，你这个状态干啥都不行。要让心平静安稳下来，让魂安静下来。阿们。魂安静下来，我的灵啊，大家说我的灵啊，一当行起，
一当行起。
行起的意思就是兴起，就是要奋激，要活跃，要活泼起来。魂活泼起来，肉体就得安静下来，魂就得安静下来。他们两个不可能同时活泼，他们两个是彼此相争的，灵与肉是唯一的。所以你想要哪个兴盛，那个生另外一个就必须下来。所以你的心需要先借着唱诗赞美啊，歌颂让人写的，让他安静下来，让他杂念开始减少，开始定睛在主身上，而不是定睛在芹菜多少钱一斤，定睛在主身上，然后你的灵才开始有力量，你的灵开始活跃起来，因为是耶稣创造了你的灵。当你定睛在主身上，等于你回归到了生命的源头，你的灵的源头是耶稣。它自然就会吸取力量，灵有这样的特性，它会从万物之灵，就是神那里去吸取能力，使它开始强大起来。阿们。最终是我们要追求，你知道耶稣包括施约翰在新约里面出现，讲到他们都说到什么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讲到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。讲到耶稣的时候也是心灵强健，心灵强健，心灵强健是在讲灵强健。阿们。假如是约翰，我必衰微，他必兴起，也是在讲到我们的肉体的魂慢慢的衰微下来，我们的灵要强健起来，兴起起来。阿们。这都是我们要追求的啊道路。神已经给我们做下了榜样，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耶稣是心灵强健的人，他的灵是强健的，所以他凡事兴盛。哈利路亚。在新约圣经也说，弟兄啊，我愿意凡事兴盛，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灵魂兴盛主要讲的如同你的灵兴盛一样，意思是当你灵兴盛的时候，你凡事都兴盛，因为你是一个灵，灵界决定物质界，灵界得胜了，物质界就会彰显出来，灵界失败了，你早晚失败，因为你是个灵。所以我们祷告只要得胜了，事情就成功了啊，不过是个时间问题，只要祷告得胜了，事情就成功了，不过是个时间问题。阿们。所以有的时候祷告，我们知道突破了，得胜了，心里喜乐平安，过了一阵子这个事果然解决了，有没有经历过？
有。
过了一阵子果然这个事情解决了，但我知道它已经解决了，在几个月前我就知道我的心灵是喜乐的平安的，我已经祷告突破了，灵界已经得胜了，但延伸到物质界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有的时候需要几年的时间，但他一定会成功。但只要灵界不得胜，物质界不会得胜。为什么？因为另一方面说，你是个灵，灵比一切都真实。阿们。所以不要为肉体吃喝去打算安排那么多，天天想着我住更大的别墅，开更好的跑车，那不过是让你的肉体得到骄养，那些都会过去。你灵的光景如何呢？这才是你真心需要考虑的。阿们。你的灵的光景是如何的？神看人是看人的灵，不是看你有多少钱， 我是看你的肉身有多么的发达，这一切都是 虚无缥缈的，灵才是真实的，因为一切都会过去，唯有灵是长存的。阿们。灵还要归回神，其他的都没有了，灵都灵要归回神，其他啥都没有了，肉体化成尘土了。好，讲到了正确的祷告状态是灵啊，你要兴起，我的灵啊，你要兴起，兴起就是兴起，就是强盛，就是活泼的意思。阿们。神在提醒我们，这是我们灵的状态。问你旁边的人，你的灵什么状态？很多人他的灵都是睡着了，一睡好几年都还没清醒呢，偶尔清醒一下。你需要常常醒起，让你的灵清醒。所以方言祷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。你看我2005年领受了方言祷告，领受了圣灵的充满，圣灵充满就一定会方言祷告，所以我就领受了方言祷告，我就开始发现我的祷告生活进入一个无限宽广的领域，我就开始飞速的成长，迅猛的成长，我就感觉以前走天路就是在地上爬的。后来我领受了方言祷告，我就觉得我的走路开始是奔跑了，开始奔跑了，哈利路亚，明显的感受到，我发现我的灵开始迅速的成长，然后胜似以往很多年的。所以方言祷告有这样的功效，使我们的灵得到喂养，得到正确的状态。那你也得操练才行。我每一天都方言祷告，我2005年领受了方言祷告，每一天我都方言祷告，每一天都方言祷告，每一天都方言祷告，经常方言祷告，一连几个钟头。有的人你虽然方言祷告，你就那几分钟，那火还没点起来，你自己就先熄灭了，你怎么能够得到好处？所以跟个人的努力有关系，你需要追求。阿们。使你的所以灵的状态需要你自己去观察，保持在一个灵强盛的状态，魔鬼就惧怕你，你也会得胜。哈利路亚。哎，记住这个经文，神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灵要常常兴起。哎，我们进入一个正确的祷告状态，就是灵奋激、灵活跃、灵行起的状态，是正确的祷告状态，也是领受启示的状态。哈利路亚。有的家人说我很难领受启示，因为你的灵一直睡着了，谁给你睡着的人你跟他说话听见没有？睡着的人你跟他说唱歌他也听见，说啥他都不知道。你的灵睡着了，圣灵一直在向你说话，关键你听不到，你睡着了。你的灵醒过来的时候，你自然会听到，才知道圣灵常常向你说话，你就开始领受启示。所以我们在正确的祷告状态很容易领受启示，得到很多的启示。哈利路亚。说到这里，我也提醒家人们，我们认识到灵与魂它是相争的，与肉体都是相争的。哎，你不可能同时活跃，必须是一个活跃，其他的都得安静下来。所以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安静的水流。比如说，我们这几天在祷告，我说现在我们安静的进入神的同在来领受。有的家人就能安静的来领受，他越安静，他就越能领受，他就能感受到神的触摸的，以前没感受过。他可以开始渐渐地领受到圣灵的触摸，像火像电流，神的启示，甚至他能领受到神向他说话，感受到神的爱的温暖，那是一个正确的状态了。但有的家人他就很难，因为他活跃，我让他安静他就安静不了，他就要蹦又跳，又嘴巴要嘴巴一定要动起来。那个时候不是让你动的，你安静就得安静，你得安静领受，好让你的魂安静，肉体安静，你的灵是活跃的，灵看不见，但它开始活跃了，它一活跃你才能领受。有的家人不在乎他在恩高的聚会，比如说在恩高的聚会，有的家人彰显得很厉害啊，你觉得他在领受，其实有的时候属灵的人能看出来他没有领受，他肉体在想用肉体去领受，没有用。那你旁边人说肉体领受不了的，
肉体领受不了的。
去用灵来领受。你有没有领受你自己知道？跟你旁边说，你有没有领受你自己知道？你自己都不知道，说明你就没领受。灵领受你是知道，我知道我什么时候领受。灵你是有感受，那种神的同在、神的恩膏，你是能感受到的。用灵去感受，不是用肉体，不是你，哎，不在乎你啊，多么肉体的活跃。有的人一有恩膏的机会，他的肉体特别的活跃，不代表他属灵。但我也不说他不属灵，有的人他受造就是很活跃，也可以。但是你也要自己见啥，到底你是在用啥领受，这个很关键，你自己得有数。你是用魂领受呢，还是用肉体领受，还是用灵领受？这需要分清楚。有家人在领受的时候，他的魂异常活跃，那么恩膏强大的聚会，他还在想着，哎呀，现在要打折了，我等会儿我也马上要去购物了，等会儿要接孩子了，他的思想已经非常活跃了，已经。但是你看着他还是很属灵的，还在那唱的，好像表情还很好。可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你就知道你没有领受，你在想啥你不知道你在想啥。正常的领受，你只有耶稣，啥都没有，你的灵在领受啊，那是正常领受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让肉体的动作下来，在恩膏的聚会里面，让灵来领受，让灵活跃。所以你要配合，顺着圣灵的水流，顺着圣灵的水流去进入其中，来领受就好了，就那么简单，来领受就好了。很难跟你说清楚，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经历。但是，你需要去分辨啊，也要提醒自己，到底我是在用啥领受，你得先操练啊，让自己学习用灵去领受。有的时候是需要强烈的，有的时候需要安静的，有的时候是让你跳舞，我都会告诉你，我们要跳舞，我们要起来敬拜，我们要活跃起来。那个时候因为是圣灵的火下来，就是要让你整个全人全魂都要起来啊，兴起。但有的时候就得进入灵的活跃里面，肉体就得安静下来，你就得安静下来，那嘴都不能动的，你就得安静下来，完全的安静下来，好让灵开始触摸到神。你只要肉体活跃，灵就不活跃，这是真实的。阿们。所以大家都安静的时候，你不能彰显，你也得安静，否则你就不在水流里了，你很难领受的，这对你不利的啊，对你不利的。所以你要学会用灵去领受，用灵领受，事半功倍。阿们。比如说在看一些国外牧师的一些恩膏性的讲道，我喜欢看，我经常看。当我在观看一些神重用的仆人恩膏讲道的时候，我往往就能领受。我只是看手机而已，他离我十万八千里远，根本他也没有为我祷告，也没见过面。但是我看的时候就能领受，我也知道我领受，我感受到我领受到。后面也确实领受到了，所以我知道我领受，怎么领受就看了而已，因为我知道如何领受，我用灵领受。你到现场，你如果不学会用灵领受，你到现场他按在你的头上，给你把你脑袋按成秃头，你也领受不了。因为你想要肉体去领受，有的人就跑十万八千里远到底跑，人家给他祷告了他也没领受。你以为你想用这个能领受得了吗？灵工作是超越时间空间，用灵领受，不是用肉体，不是用魂。阿们。所以啊，学会领受这很关键，要用心灵领受，用灵领受啊。所以在我观看这些讲道视频的时候，我经常都能领受，我能感受到。所以我的灵就在吸取领受神给他的那一份恩膏和能力，我慢慢就能领受。当我观看多次，我就开始领受啊。所以后来我就发现，在我的一些讲道风格上，在我的一些侍奉上，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转变了。怎么转变呢？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变，但是我知道是不知不觉转变的，因为我领受它一定会彰显出来。所以我的讲道风格以及一些服饰就开始慢慢的 转变，就是圣灵就是借着这样的一种传承，被灵的传承，是很有能力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个人来回顾的时候，我发现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。对，麻烦说学习用灵领受，不要用错误的器皿去领受。比如说，有些中药是很贵重的，它必须用玉做的盒子来承载，它就不会丧失药性。你要用一个烂纸盒子去承载，它就会失效，甚至这个药效很快流失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要用灵去领受，那就是比玉更贵重的器皿去领受神的恩膏，神的恩膏更贵重。你要用肉体去领受，那不可能的，肉体膏油不能倒在肉体上，那你吃力领受不了。你要用魂去领受也不行，也无法领受，膏油必须是透过我们的灵来领受。阿们。用贵重的器皿去领受，你最贵重的是啥？灵。人最贵重的就是灵，无论有钱人没钱人，在神眼中都一样，神只看重人的灵魂，灵是无价的。乞丐刚跟亿万富翁他们一个价钱，他们的灵都是无价的，在神眼里没有区别。阿们。所以灵是最贵重的，灵魂是无价的，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无价的。赞美主。哎，我们在传福音上、传道上，我们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，因为一个人的灵魂这个价值就足够了，灵魂的价值是无价的。阿们。好，回到我所讲的，我希望今天晚上能听明白一点，就是保持你灵活跃，让肉体和魂进入安静里面，你就会进入正确的祷告状态，正确的领受状态。所以在我们的祷告会里，特别我们包括我们有 YY 房间我们经常有祷告会，我们都会在房间里说我们一起先方言祷告10分钟，然后再进入祷告会里，效果就特别好。因为一起方言祷告10分钟，你的魂就安静，肉体也安静。因为你方言祷告，你根本不是用头脑祷告，是灵祷告，灵就开始不断的被煽风点火，开始活跃起来。你的灵的状态活跃起来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，你会变得轻省，好像飞起来了，飞往主的宝座。我们经常有这种飞的感觉，能够很容易的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是不是？今天上午说我们是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你的家人已经感受到看到宝座上的羔羊，你的灵是清醒，你已经来到了神的宝座前。哈利路亚。如果你的魂活跃，你是一个另外一个状态，你会觉得沉重很重，你觉得好压抑啊，好重啊，一种厚重的感觉，你觉得祷告就没有力量，你觉得好像重重的拦阻，无法突破。这是很多家人都这个状态的，我跟你说，他一祷告都是这个状态，哟，好难受，总感觉好像是在水里面走，到处都是压力，到处都是拦阻，啊，在泥巴里趟，啊，很费劲，很费劲的往前走。这是说明你的魂活跃，你的灵已经沉静了，所以你的状态是这样一种沉重的状态。一个灵活跃的状态是非常的轻省的，你能感受到，对你旁边说你能感受到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自己属灵的状态。哎呀，有的人祷告就是往那一跪，头一低，这个头一趴，然后一个姿势下来，自己祷告睡着了也不知道，别人也被他带睡着他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不观察观察你的状态是啥？你的状态不会一直好，他会因为灵的状态会有魂来搅扰，你得观察。如果你的魂出来搅扰你的时候，你就得需要重新来方言祷告，或者是来敬拜，或者是用采取手段，而不是一个调下来，不是这样。你得学会时，包括我们带领聚会也是，我会时刻观察会用的灵的状态，聚会的水流，圣灵的水流，否则这个聚会就容易混乱， 哎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聚会中迎来一波又一波神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！这都需要操练，需要你啊，操练你就会知道啊，你会慢慢的知道。个人灵修也是这样，你需要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你也得这样。所以我经常祷告的时候，我祷告一阵子，我换个姿势，我跪的时候，我如果灵下沉了，我就开始走动，走动的祷告，我就在屋里到处走来走去的祷告啊，或者我还可以晃起来，我怎么舒服，反正我不管我什么动作，我要保持让我的心灵是活跃的，我自己观察我的心灵，所以我可以很自由的在屋里敬拜啊，跳舞，想干啥都行。总而言之，我可能一下就是到底就是自己睡着了都不知道，自己的状态慢慢下沉了，也不起来管，那就不行。你得观察你灵的状态是活跃的还是下沉的，观察你的魂。如果你现在开始胡思乱想了，就开始祷告祷告，突然本身挺好的，突然又开始想海鲜多少钱一斤，那你就知道你现在需要采取措施了，你不能顺着它去想。你可以放一些敬拜音乐了，或者说你可以啊走动起来方言祷告啊。总而言之，要让自己再一次聚焦在耶稣那里，不能顺着它去想，不能让自己的，因为这个魂你要一顺着它，它就会越来越强大。一定要学会抵挡，并且调整你的魂。如果你能学会调整你的魂，你的魂会为你效力。你要学会调整你的魂，魔鬼拿你很难，拿你没有办法。因为很多人失败是败在自己的魂上，就是灵魂，就是思想。他思想，他知道不该想这个事儿，可是因为他没有训练，他就老是想这个事儿。魔鬼给他个啥意念，他都要想一想。祷告中神，魔鬼一定会给你意念。你要顺着想，那你每一次祷告都失败。哎，你得训练你的魂，你一定要学会抵挡魔鬼，抵挡仇敌来的思想。那不是你的思想，是魔鬼射来的火箭。圣经说，拿起信德的藤台，能灭尽那恶者的火箭。恶者的火箭，就是撒旦魔鬼射给你的火箭是啥？杂念、邪恶的心思、误会的意念，在任何时候都会射到你的头里面。你如果不学会训练你的魂安静下来，如果你不学会操练训练你的灵活跃起来，那你很难走上得胜的道路。因为我们的征战多数是发生在魂的领域，所以最重要的一条路就是魂的神圣这条路。因为我们的征战，对方的人说你的征战主要发生在魂的领域，你的战场，
你的战场
主要发生在心思意念的战场。阿们。没有别的，魔鬼怎样能入侵你呢？不就是借着你的心思意念？如果你总是顺着魔鬼你的意念去想，你一定会被撒旦掳掠。有一个很有一个牧师的妻子，他跟这个牧师的感情是很好的，婚姻很好的，但是这个姐妹呢，后来不懂得抵挡魔鬼来的火箭。有一天魔鬼向她射了一个火箭，说你长那么漂亮，你嫁给这个牧师太亏了，你当电影明星也足够有余的。哎，他就接受了，他就去照照镜子，他说是啊，你越看越漂亮，我应该当电影明星，嫁给这个牧师太亏了。他就开始天天想，天天想，天天自恋，沉醉在这个谎言里面。他没有分辨出来，他觉得是啊，我长那么漂亮，我嫁给这个牧师我太亏了。他天天就这个想法，想啊想。后来他就开始去勾引那些有钱人，然后就跟他们发生了外遇。后来他就不要了这个牧师，他就后来就出现了被鬼。这个姐妹后来不信耶稣，被魔鬼完全的挟持。所以魔鬼怎么来得到这个师母的呢？一个意念。对，麻烦您说一个意念。所以你得学会抵挡，一个意念就要灵命，你要顺着它去想，这个意念就结出来了，这个果子要他的命。他也没得成电影明星，后来就死掉了。 魔鬼就是这样害人，你不要顺着他的想法去想，你要知道这是撒旦的火箭。哎，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的魂，要服从我们的灵，不要让灵让魂活跃。特别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训练我们的灵活跃，让魂安静下来。你可以，神已经给了你一个好武器，放心祷告，接着放心祷告，让你的魂安静下来。总而言之，我想说什么，就是啊，包括我们这几天也讲到了属灵的征战，最大的征战我说了不是魔鬼，是你自己的心思意念。你必须要抵挡错误的心思意念，训练你的心思意念降服于你的灵，你一定会成为得胜的基督徒。魔鬼纵然从千方从万方撒旦的全军来攻击你都不怕，你的心思意念只要得胜了，魔鬼就无法攻击你。他拿什么攻击你？全部是借着心思意念来攻击你。只要你学会了抵挡魔鬼的心思意念，你怎么都是成功的，你怎么都是得胜的。如果你不学会这一招，你怎么都失败。你就算给你祷告魔鬼离开你了，没几天就回来，因为你根本就不会抵挡他，暂时离开你很快就回来，因为你不会抵挡他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直到你学会了抵挡魔鬼，怎么都无法胜过你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魂降服于我们的灵，让我们的魂安静下。当你这样训练成功了以后，你会发现你基本上没有多少杂念。我现在祷告基本上不会有杂念，你的心变得干净了清洁了，你很难会有杂念，基本上很少会有杂念。哎，这就是魂开始降服于灵了啊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，漫长的训练过程，但你必须要训练。阿们。你要不训练就不行。哎，当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，圣经说是我们的灵祷告，我们的悟性没有功效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方言祷告帮助你让你的理性让你的魂没有功效，也就是说方言祷告帮助你让你的魂失业。可以旁边人说让你的魂失业，你的灵都有活干。对，他们俩是抢活的。你要是把他让魂来干，灵就不高兴了，灵就说你就让他干去吧，我干，看他能干出个啥。所以你务必要使魂失业，你的灵就有活干。你的魂，其实说到这里，我给大家再提一个经文，在罗马书六章六节，罗马书六章六节，罗马书六章六节，来，大声朗诵一遍，起。严格来讲，这个汉语翻译是不准确的。在原文里面，他说的是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时，我们的魂失业。所以慢慢就说，使你的魂失业，叫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只要你能让你的魂失业，罪就无法降服你。因为你魂失业了，你的灵就开始当家了，灵就有活干了。圣灵就会引导你，你怎么也会做罪的奴仆。圣灵不可能引导你犯罪。哎，为什么圣经说，当我们顺从圣灵的引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？因为圣灵不会引导我们犯罪，不犯罪你当然不在律法之下，犯罪的你就在律法里。有家人读这个经文的读不懂？他是有条件的，有的恩典福音就用这个经文说是啊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你怎么不看前面条件呢？条件是你若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关键你有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？你若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你怎么可能犯罪？你不犯罪，你怎么可能在律法之下？你若犯罪，你就在律法之下。所以他们都是断章取义的，是错误。阿们。哎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魂失业，我们的灵就当家。这个经文其实是在讲这个。你罪深，灵里也罪了。你天天还 你坐在家里不出门都会犯罪的，相不相信？你罪人灭绝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吃完道子回家，在家里你都能想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，你马上就开始犯罪，你罪人活跃着。这个经文翻译不对，当然这个经文想说什么表达，就是说让我们的魂失业，我们就不会做罪的奴仆。怎么达到的？你需要训练，让我们训练，让灵当家，不就失业了。所以回到我们所讲的主题，这个方言祷告其实是有很大的功效，在于胜过罪恶上。我记得有一个名目，他说如果我想犯罪，特别在情侣的试探下，我就立刻跪下来方言祷告15分钟，大声的有力的方言祷告15分钟，他说我立刻得到力量，就不去犯这个罪，我就胜过这个罪的试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魂开始失业，魂一失业，你就没有那么大的情欲，那么大的肉身的吸引去犯罪，你的灵开始吸引你。所以方言祷告提供我们圣洁的力量，是我们胜过罪的力量。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
哎，你也需要操练大声的方言祷告，不要只一方言祷告就跟个蚂蚁哼哼一样的，那不行，也需要大声的方言祷告。阿们，
阿们。
还没说多大声，反正你就得大声，不能扭扭捏捏的。总而言之，凡事凭信心，不能偷偷摸摸的，好像干什么一样。正常的方言祷告。所以感谢神赐给我们方言祷告的恩赐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学习，让我们的灵活跃，让魂安静下来。特别是有的时候，我们做工人的，比如说。我自己也是，在我去一些地方讲道，有的时候，路上或者是有一些的事情发生，搅扰了我的灵，让我心情不好，让我心里不舒服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学习开始方言祷告，10分钟就够了。我10分钟祷告以后，我就觉得心里就舒服了，我就不受这个事情的影响，不然就会影响我讲道。因为人他有一个肉体，有一个魂，啊，你必须得胜过他。你要不胜过他，你带着气儿，带着怒气，带着心情的烦躁去讲道，你会影响会众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使自己达到最佳的状态，再来侍奉神，你就会传递出来好东西。阿们。不然你传递出来的东西都带着负面的东西，啊，会众也会受到伤害。而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灵在一个活跃的状态，一个自由的状态，一个有能力的状态，需要时常的操练方言祷告。所以我提醒家人呢，就是在方言祷告上，我们需要更多的操练。有的家人已经领受了，可是你操练的不够，需要更多的操练。起码每一次方言祷告得不低于15分钟，要从15分钟扩大到30分钟，扩大到1个小时。你会发现你的祷告生活会进入到一个强大的状态。有的人他并没有操练过，他以为方言祷告就是哎，我比别人多会说一些，好处大。如果你操练超过1个小时的方言祷告，那你就会发现你进入一个新的领域。阿们。一个更加宽广有能力的祷告领域，所以你需要持续的操练方言祷告。当然延长时间，不要就是每一次就是几分钟，我还没点起来你就灭了，难怪你的方言祷告给你那么好的武器你也没运出来，刚亮出来自己都收刀入鞘了，一定要是吧，不见血不入鞘。所以恋爱说那使刀剑不经血的必遭祝福，什么意思？你祷告一定要让你的祷告有果效，要见谁的血？仇敌的血，魔鬼的血，要让你的祷告刺伤仇敌，那么神就会祝福你。阿们。不要祷告好像像没祷告一样的，一定要每次祷告我们要有一个突破，要感受到神的同在，要带来果效，也需要你付代价，要延长你方言祷告的时间，操练方言祷告。好，我们起来。